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4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西方国家驻华大使星期一7月4号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不寻常的公共论坛上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驻华大使说，中国不应该散播俄罗斯的宣传，中国官方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由清华大学主办、外交学会协办的第十届世界和平论坛上表示，俄罗斯发动的对乌克兰战争是对全球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希望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能够停止重复指责不约组织为战争负责的俄罗斯宣传。伯恩斯仲强调说，我希望外交部发言人也能够停止在有关美国生物实验室的问题上讲大话，在乌克兰不存在这些实验室。伯恩斯在发言时，他的左边坐着英国和法国大使，右边则坐着一位中国政府的顾问和俄罗斯大使。论坛的组织者称，这一场小组讨论是由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展开讨论。俄罗斯称入侵乌克兰是解除乌克兰武装、保护乌克兰免受法西斯主义者统治的特殊行动。乌克兰和西方驳斥有关法西斯的讲法是毫无根据，谴责俄罗斯入侵是无端的侵略行为。星期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军事支持，包括装甲车和无人机。这个是澳大利亚总理首次访问乌克兰。阿尔巴尼斯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的国家将会向乌克兰提供1亿元的军事支持，但未有具体讲明他所指的是不是澳元。以澳元计算，这个数字将会达到6800万美元。澳大利亚总理明确地表示，澳大利亚将会提供乌克兰要求的额外军事装备，包括14辆装甲运兵车、20辆布殊马斯特装甲车和一些无人机。泽连斯基说，澳大利亚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援助，特别是国防支持。乌克兰军队高度评价布殊马斯特战车。阿尔巴尼斯参观了据称俄罗斯军队犯下战争罪的布查和伊尔平镇，以及基辅西北部哥斯托梅尔的机场。我很荣幸成为首位访问乌克兰的澳大利亚总理。他并补充说，他的访问将会向世界清楚地表明澳大利亚人民与乌克兰人民之间存在的团结。他赞扬乌克兰总统、国防军和人民的勇敢、韧性、勇气和决心。俄罗斯星期日声称，他已经控制了工业城市利西昌斯克，这个是乌克兰在老金斯克州东部仅存的领土。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中表示，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告知普京总统，老金斯克人民共和国自称控制老金斯克亲俄分离主义政府已经解放。据陆军上将谢尔盖·绍伊古报告，由于成功的作战行动，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与老金斯克人民共和国民兵部队一起已经完全控制了利昌西斯克市和附近的一些定居点，其中最大的定居点是别洛哥罗夫卡、洛沃德鲁兹斯克、马洛里亚、赞塞沃和贝拉亚哥拉。乌克兰国防部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对俄罗斯的讲法提出质疑，称利西昌斯克不在俄罗斯军队及其分离主义盟友的完全控制之下，但他承认在俄罗斯非常激烈的袭击中，乌克兰军队可能会从城市的部分地区撤退。俄罗斯地方官员星期日7月3号称，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南部城市别尔哥罗德市有至少3个人被炸死，几十栋住宅受损。莫斯科称这个是乌克兰的一次导弹攻击造成的。路透社7月3号报道，别尔哥罗德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在社交媒体上说，至少11栋的住宅大楼和39处私宅受损，包括5处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称，这次导弹袭击是刻意计划的，特别针对俄罗斯城市的平民人口。科纳申科夫称，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摧毁了3枚的原点战术导弹，但其中一枚的碎片溅落在一些居民区上。 佢稱俄羅斯仲摧毀咗一啲帶有炸彈飛向另一個俄羅斯南部城市庫爾斯克的烏克蘭無人機，目前仲未有烏克蘭方面立即評論。路透社表示沒辦法獨立核實俄羅斯方面的這些講法。報道說，自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有一些有關別爾哥羅德和其他一些與烏克蘭接壤地區受到攻擊的報道，而莫斯科指責基輔發起這些攻擊。烏克蘭從未有宣稱對這些攻擊負責，但稱這些武器庫和其他地點發生的襲擊事件是俄羅斯入侵行徑的報應。中國東部城市在出現一些奧密克戎變異株感染群後，7月3日加強了疫情封控措施，對在嚴厲的清零防疫政策下掙扎住恢復的經濟構成新的威脅。路透社報道說，位於中部沿海長江三角洲的製造業中心無錫市在星期六報告了42宗無症狀感染之後，當局星期日下令停止公眾場所的營業，包括商店和購物中心，餐廳的堂食服務被暫停，民眾被要求在屋企上班，沒必要不要離開無錫。江蘇省的另一個城市徐州在星期六發現13宗陽性感染個案之後，要求市民除非必要不得離開城市。同時，安徽士縣在星期六7月2日報告288宗感染病例，並進行全民第五次的強檢。當地從上個禮拜三起已經對76萬居民進行所謂的靜態管理的封城，暫停公眾交通。安徽省感染佔中國這一輪的疫情新感染的多數，星期六報告了61宗有症狀、231宗無症狀感染。隨後安徽省寧碧縣上個星期五亦進行了封城管控，要求居民不得離家，除非外出接受強檢。此外，中國小商品出口的重鎮浙江省的義烏在過去一個禮拜報告3宗感染病例之後，採取防疫措施之一是取消所有飛往北京的航班。在中國人口最多、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經濟重鎮上海，當局報告從星期日7月3日凌晨至到下午5點鐘，在隔離區外發現一宗陽性感染。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环太军演美国濒海兵团首亮相，到底要向中国传递些什么的讯息呢？6月29号参加第28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环太军演的各个国家舰船齐集在美国夏威夷港和南加州海域。由於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英澳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的成員國家悉數都參加，再加上南中國海周邊五個國家甚至南太平洋小國湯加的出現，不少分析人士指出，這次軍演就是在這裡向中國傳遞一個訊息，這個就是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擴張會遭到阻止和壓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在5月30日发布的有关2022环太军演的新闻稿当中，明确地表明这次军演就是为了提高联合部队所需要的互操作性、弹性以及敏捷性，以阻止并且击败大国在冲突各个领域各阶段所采取的侵略行为。中国的分析人士将这个解读为是美海军将此战役演习作为是应对大国冲突的一个重要训练平台。布拉特利马丁是兰德公司国家安全供应链研究所的主任，他曾经是美国海军上校，参与过并且策划过往年的环太军演。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环太军演向中国传达的其实是地区各国有关共同利益的声明。他说，在他看上来，与其说是切断与中国的联系或者是压制中国，不如说是他们亚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加强了伙伴关系。无论中国选择作为一个修正主义大国还是试图遵守国际准则，他都必须要明白该个地区各国人民的愿意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合作。所以他是认为这次的演习的主要讯息就是这些国家有共同的事业以及共同的利益，并且是愿意合作。 他表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正在寻求改变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自然会在各国的安全考虑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强，世界必须要对此作出反应。美国曾经在2014年以及2016年两度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2018年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美国撤回了对中国的邀请。第一次亮相环太军演的美国第三海军陆战队濒海兵团，就是美国为了应对西太平洋地区步步紧逼的威胁而作出的反应的可见以及是有形的体现。为了应对西太平洋的安全局势的变化，在今年三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对第三海军陆战队进行了重组，建立了第三海军陆战队濒海兵团。与前身相比，濒海兵团将会由更加细的机动的远征前进基地分遣队组成，并且配备反舰能力，是美国海军陆战队2030部队设计工作的一部分。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到海军陆战队的官员，他们都是将中国看作是步步紧逼的威胁。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为2030年制定的计划，美军最终将会拥有三个这样的濒海兵团，他们将会被部署到在关岛以及驻入美军基地，主要任务是在复杂作战的环境下迅速控制关键航道或者岛屿，并且使用或者引导反舰导弹击沉敌方的舰艇，协助海军作战。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消息，军演的期间，第三海军陆战队濒海兵团将会进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以支持联合盟军以及伙伴部队。分析人士认为，濒海兵团是这次军演当中值得关注的力量。除了濒海兵团之外，美军还派出了以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为首的舰队。林肯号从1月开始就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并且进行密集的军演。美国海军陆战队首支的 F-35 闪电2战斗机当中，中队亦都部署在林肯号上面。除了通常的海空力量之外，美军总将会在这次军演当中展示最新的武器系统，包括无人水面舰艇，无几久之前成立的海军太平洋舰队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将会派遣四艘的无人艇参加演习三个阶段的所有演练活动。无人艇是低成本的水面作战平台，有助于提升情报、侦察、监视的能力。在这次环太军演当中，美国在亚太的核心盟友以及伙伴亦都派出了强大的阵容，特别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的成员。澳大利亚派出的两栖攻击舰坎培拉号，印度海军出动萨拉普拉号、隐身护卫舰。不过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改装之后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这个亦都是出云号完成航母化改装的第一步，具备了起降 F-35B 的能力之后，首次参加环太军演。去年10月驻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起降式试就首次成功在出云号上面完成。这次的演习当中，出云号并未有搭载 F-35B 舰载机，但是有分析认为很有可能美军的 F-35B 战机会在后续的一系列演练当中在日本舰艇上进行起降演练，以提升双方互操作的能力。之前有报道说，如果日本充分利用 F-35B 战斗机在岛屿作战方面的潜力，这样这个将会帮助日本将他们的空中力量从东中国海一路延伸到台湾空域的边缘。在前往夏威夷参加环太军演之前，6月19号到24号，日本的出云号、澳大利亚的坎培拉号以及是美国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刚刚是进行了一次的联合战术演练。这三国海军亦都同印度海军加强了军事联系。2020年以来，美日印澳四国海军已经进行过两场的大的联合军演，最有名的就是马拉巴尔系列的演习。环太演习为四国提供了更多一次的深层次军事演练的机会。南韩的阵容亦都非常之亮眼。根据南韩海军公布的消息，这次的南韩派遣了以马罗号两栖攻击舰为首的舰队， 一艘潜水艇、一架海上巡逻机、两架海上作战直升机、九辆的登陆突击装甲车，以及1000多名的官兵参演，包括海军陆战队、一个登陆中队、一个机动建设战队，以及4个特殊作战群，其中2栖攻击舰、潜水艇、登陆突击装甲车以及机动建设战队是首次参演。南韩的规模以及兵力为参加环太军演17次以来的最之多。分析人士指出，南韩海军出动如此庞大的阵容参与环太军演，是南韩尹石月政府想向美国展示南韩可以在美韩同盟当中扮演更大以及更多的角色。南韩的表现已经令中国警惕，中国方面表示这个是尹石月政府在变相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4个安全组织以及在南韩之外，5个南中国海的国家，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亦都将会参加这次的演练。这次的军演当中总共有26个国家参加，除了亚太国家之外，美国的北约盟友、加拿大、德国、英国、丹麦以及是法国亦都参加了这次的军演。这几个国家已经向印太地区派出了军舰。今年由于美中在太平洋地区争夺影响力，太平洋小国汤加的参演亦都令人瞩目。虽然环太军演将中国因素考虑在内，但是美国并未有要求台湾海军。去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并且在法案的文本当中明确地提出，5国大楼应该是邀请台湾参与这次的环太军演。这次的军演总共有26个国家参加，除了上述提到的国家之外，亚太地区参加的国家还有泰国、斯里兰卡以及新西兰，而另外南美以及中美洲的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亦都在其中，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根据美国海军的消息，这次的演练将会涉及到38艘的舰艇、4艘潜艇、超过170架飞机以及是大约是25000名的武装人员。演习的内容包括涵盖反潜、反弹、制空战等等的课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院下设的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许瑞麟对美国之音表示，环太军演展示了美国的持续领导力，亦都展示了中国海军所无法拥有的能力。他说，在某种程度上面，环太军演展示的是持续的活力，凸显美国海军不是可以低估。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在某些能力上面正在迎头赶上，但是这个亦都展示了中国所无法真正拥有的东西，这个就是盟友以及是伙伴。他说，环太军演凸显的这一点，如果中国在台湾海峡或者是南中国海和美国发生冲突，中国不得不考虑这一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舒斯特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候，亦都曾经表示，除了军事价值之外，环太军演的阵容仍然显示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的政治影响力。他说，这个标志着美国全球海上伙伴关系的力度以及广度，对于任何可能认为美国影响力以及是战略的地位，尤其是美国海军影响力以及是战略地位正在下降的潜在侵略者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信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7月4号独立日最盛大最有代表性活动就是烟花表演。从东岸的华盛顿纪念碑到西岸的金门大桥，在这一日全美国很多城市的夜空都被璀璨的烟花点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全球供应链被扰乱，部分城市取消了这项的庆典。亚利桑那州的首府凤凰城取消了3场烟花秀，原因是无法在独立日之前购买到足够的烟花。堪萨斯州的渥太华市今年亦都取消了独立日的烟火花，将表演推迟到了2个月之后的劳动节。市政府在2月份订购的烟花由于供应链问题，目前还停留在从中国运来的船只上面。美国全国烟花协会的发言人拉里法恩斯沃斯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注意到了供应链中断，船只无法进入港口。 他又說運輸成本亦是一個考量。他舉一個會員公司的例子，這是一個每季度進口200到250個集裝箱的公司，2019年運送一個集裝箱的費用是9800美元，而今年這個數字已經飆升到了36000美元。他解釋說，在美國使用的特殊表演煙花大部分都是進口自中國，根據美國煙花協會的統計，大約 70% 的這一類的煙花是來自中國，這個比例在美國人喜歡的仙女棒和沖天炮等家庭自用煙花來說更高，是達到了 94%。 由於中國今年4月和5月在很多城市執行了嚴格的清零政策，很多出口商品堆積港口無法運出，隨後烏克蘭衝突將國際油價推高，本來就高昂的海運成本進一步走高，這些因素使到很多城市沒辦法不取消了原有的煙花計劃，改為其他的慶祝活動。他想他們過去28個月經歷的供應鏈的紊亂可以與智利大地震，也就是地球上影響最劇烈的一次地震來到做類比。南加州大學馬歇爾商學院全球供應鏈管理主任尼克維亞斯對美國之音說，供應鏈紊亂的影響揮之不去，各個行業都有感受，煙花行業亦都不例外。而對於另一些城市來說，將煙花表演取消或者改期的原因是人手不足。在華盛頓近郊維吉尼亞州的費爾法克斯郡，煙花表演被推遲到了7月5日。費爾法克斯市政府發言人馬修·海澤通過郵件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原本的供貨商取消了合約，原因是他們並沒有足夠的合格的煙花師，他們聯繫了另外一個供貨商，所以將煙花售改期到了7月5日。全國煙花協會的法恩斯·沃斯解釋說，作為一名合格的煙花師，你就是整場煙花售的全權負責人。在美國要成為一名煙花師，你需要獲得聯邦政府的美國煙酒槍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的執業許可，接受定期的職業培訓，而同時煙花師要負責將特殊表演使用的煙花運送到指定的地點，這些需要商業車駕照。但是由於過去兩年的新冠疫情，很多人覺得反正煙花秀是要被取消的，大家就倦怠了，不再去保留自己的煙花師的資格。法恩斯·沃斯補充說，還有一些美國西岸城市就是由於擔心火災而取消了煙花的表演。亞利桑那州北部的佛拉格斯塔夫市將會在市中心舉行一年一度的獨立日的遊行，不過原本的煙花表演將會由一場激光秀而替代。新冠疫情之前，加州聖華金谷的煙花每年都會吸引成千上萬的人來到這個地方，但是當地政府宣布由於干旱原因取消了今年的表演。在過去幾年美國西部頻發重大的山火，科學家認為這些跟全球氣候變暖有關。南加州大學維亞斯教授說，這些不失為塞翁失馬，他認為在這個之前很多環保人士都認為煙花秀對環境造成了負面的影響，這些可能是一個機會令到城市來到探索除了煙花秀之外的其他的慶祝的方式。他說全國煙花協會的法恩斯·沃斯說，在這些取消煙花秀的城市，大眾更有可能購買家庭自用煙花自己慶祝。不過他亦都提醒民眾，在使用這些煙花的時候要注意安全。他又說，在使用煙花的時候保證身邊有水源，用完的仙女棒可能很熱的，可能很滾燙，記得將它們放在桶裡面，最後千萬不要一邊飲酒一邊放煙花。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譯林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國家廣電總局文化和旅遊部日前聯合發表網絡主播行為規範以來，已經在直播主和業界引發衝擊並受到輿論的熱議。該規範詳列31項不得出現的違規內容，遭到業界形容為猶如祭出緊箍咒。觀察人士說， 新規定出明確的責任、歸屬和罰則，雖然可以整頓直播圈多年來野蠻生長後的脫序亂象，但在監管紅線收得過緊的前提之下，亦都恐怕會造成中國公共言論空間的劣質化和媒體平台的微俗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東法治台北的報導。
中國國家广电总局文化及旅游部在6月22号印发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共18条，详列网络主播的定义、实名制、注册规范、政治舆论取向、监管权责甚至是违规罚则等等。其中规范第14条详列31项违规的行为，让直播主是大呼红线收紧到没有犯错空间。网络违规行为上至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煽动民族仇恨等涉及政治、宗教与文化的红线，以及赌博、暴力、毒品等违法行径，下至近年频频发生的网络直播的乱象，例如禁播铺张浪费的大胃王吃播、奢侈品炫富等影片，亦都不准炒作社会热点亦为敏感的议题，或者是制造舆论热点。至於女遭網絡宣傳濫用的流量數據造假、彈幕騷擾廣告、僱用水軍拆禮物、引誘未成年人花錢打賞等等的行為，亦都是被一一禁止。對此，位於福建廈門的海峽兩岸直播電商產業合作園涉台項目部的新媒體運營總監王神意認為，批犯一次性匯整所有的紅線，让人是不敢以身试法，即使不少平台的内规早就比新规来得严格。现年33岁的王神意亦都在电商平台担任带货主播，他表示抖音5月将会在线的唱歌、说笑、博取打赏的娱乐主播的时段限缩在4小时里面，因为他们被贬为是一群不是劳动者。
在抖音上面，他会发现你上到4小时之后，他的人数就给你下降，不再放在前台。
王神意对美国新表示，在抖音上面，他们发现你上到4小时之后的人数就比你下降，不再放人入来看，等于就是他是扼杀了主播，因为有时候主播他是一个晚上可以做12个小时。王仁士表示，新的规定仲要求主播的服饰妆容不得展现性暗示以及性挑逗，就连彰显个人特色的刺青纹身都禁止露出，否则就会被平台的人工智能监测系统系递到而遭停播处分。他仲说，有时主播穿白色或者偏向肉色的衣物亦都会遭系统误判为裸露以及是受罚，相当严苛。而另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红经纪人，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直播主的言论尺度尤其是受到严厉的把关，例如有关新冠疫情的敏感词以及是肺炎、疫苗、疫情等字眼都不能够提，否则就遭到恐怕是流量的限制、限时隐匿账号，情节严重者可能直接是被封号。是说最敏感的政治议题，他服务过的台籍主播就曾经因为触及到无伤大雅的政治议题而遭到平台检举。只不过这份新的规则虽然是一次是划足所有的红线，但是直播主往往就是出错挨罚才是学到教训。监管力度的收紧反映出的是直播行业对市场逐年扩大的影响力。据中国质量报引述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中国短视频用户已经达到 9.34 亿，同比增长是6080万人，占全中国网民总数的 90.5%， 而网络直播用户则是有 7.03 亿，较上年增长8652万，占整体网民的 68.2%。 位于台北的前新浪网微博台湾负责人郑伟柏是长期涉猎中国影视和网络产业，就他观察，网络直播行业以及互联网影视产业一样，都是历经过野蛮生长的年代，随着经济规模做大，引来官方介入监管，从博客、微博、微信到抖音都有过类似的经验。郑伟柏分析，自2016年中国网络直播的元年以来， 中国直播平台如花椒、虎眼等在全盛时期曾经逼近是500家，但是随着监管的催紧，现已经不再是百花齐放，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监管力度恐难松绑。
我觉得习大大就是要高度监管，而且就是一旦犯错一定会是杀鸡儆猴，所以在他的主政之下，如果又有一个十年，
郑伟柏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觉得习近平就是要高度监管，而且就是一旦犯错一定会是杀鸡儆猴，所以在他的主攻之下，如果有一个十年，这件事情亦都是所谓的监管不会放开。除了违规罚则之外，新规亦都要求主播加强学习专业知识以及是技能，并且规定高专业水平的医疗卫生、财经、金融、法律以及是教育等直播内容，主播应该是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向平台报备并且接受审查。对此，信息时报引述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毅的睇法指出，他支持部分领域主播应是持证上岗，因为曾经有自称是医生、律师、教育专家的网络主播在平台讲述的内容不单止是不专业，甚至是还违反了科学常识。除了真人主播要管深度伪造、虚拟主播等数字新科技，亦都纳入新规的范畴。信息时报援引近期发布的2022年中国虚拟人行业市场现况以及发展趋势分析，这一次新兴市场的规模将会在2030年达到人民币2700亿元，其中包括虚拟偶像、主播等身份型虚拟人的产值占比将会达到2/3。对此，信息时报引述海汉盛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李密的睇法指出，将虚拟主播和常规主播纳入同一个范围，可以避免未来出现法律模糊地带。除了监管范围巨细无遗，规范的惩罚力度以及责任归属亦都是很明确，要求网络视听平台以及经济机构履行法定职责，对违规的主播强化警示和约束，尤其是性质严重而且是屡教不改的网络主播，面临的最重处罚将会是禁制账号、列入黑名单或者是警示名单，而且不准更换账号或者是平台重启劳作。这些惩戒的严厉连日引发了网民的热议，部分的网民说他们联想到逃税遭到重罚人民币13.41亿的原并且完全封杀的中国大货女王薇娅，以及六四敏感前夕直播有六四象征意义的坦克蛋糕而遭封杀的直播一哥李佳琦。规范出台之后，科技日报表示，新规既是紧箍咒，更加是导航仪，给予一度野蛮发展的网络直播业是划出底线。而另外有评论说，此举为网络营造清朗空间。不过部分分析人士就担心，官方过紧的监管是扼杀了公民社会的言论空间。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问题专家文超就表示，中共收紧网络直播准入门槛的意图之一是在限制民众讨论公共话题，以及是透过自媒体传播有关公众利益的讯息，例如涉及防疫政策或者是疫苗有效性的医疗讨论，或者是法律和警方治理的问责，其中包括近来震撼全国舆论的徐州铁链女或者是唐山烧烤店的暴力集女等等的事件当中对地方官员处置不力的追究。文超分析，这些民怨都是在中共在二十大召开始的敏感时刻所要极力镇压。他还说，31条红线负面表列的事项，譬如是宣扬封建迷信、文化习俗等等的禁令，定义宽松模糊，缺乏客观标准，实务上恐怕是造成执法困难，或是导致公共言论空间的劣质化，亦是媒体平台的媚俗化。
平台几乎会引导内容创作者美食啊、娱乐呀、啊、等等。
文超对美国之音表示，平台今后会引导内容创作者向往美食、娱乐等发展，就是造成中国公共言论空间的劣质化，越来越不触及到对大家重要的事情，后果就是更加微俗、更加走向无底线的商业化。相较于文超的忧心，前新浪网负责人郑伟柏则是相对乐观。他说，十多年的经验显示，中国互联网变化极快，总能够找到新出路是生存下去。譬如 抖音短视频风魔系海外，即系一例。佢话呢一次嘅官方收紧监管，或者不至于对直播业造成难以弥补嘅冲击。以上系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中国特有嘅作为个人电子通行证使用嘅防疫健康码，近日因河南川镇银行储户被赋予红码事件，同埋丹东皇马妇女袭警事件，两度冲上网络嘅热搜。舆论担忧呢一种定位追踪应用程序极有可能被发展成为中共极权限制民众自由嘅电子锁链，相当于将人关入去武围墙嘅大监狱。人权捍卫者同埋法律界人士都呼吁中国民众要对当局基于大数据的侵害人权管控治理模式保持警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上个礼拜五6月24号凌晨，由于新冠疫情而实施封控的中国和北韩边境城市丹东市宣布解封。此前该市已经封城60日咁耐，但几乎并没有受到传媒的关注。直到最后两日，當地一對被賦予皇馬的婦女被控襲警和妨礙執行公務，淪為階下囚，才引起輿論的譁然，全網熱議。輿論對這個老人一巴掌打出來的所謂襲警事件的強烈反響，產生了戲劇性的反轉。面對突然爆發的輿情，丹東市和遼寧省迅速作出積極的反應。據報道，丹東市委書記、市長當日召開會議，提到要高度關注民生，正確引導輿情，完善群眾就醫保障機制等。6月23日晚間，遼寧省長李樂成強調，要堅持人民至上、真情服務、轉變作風、增進感情，不搞一刀切和層層加碼，扎實做好生活物資的供應，以社區為基本單位，摸清透析患者、孕產婦、高齡獨居老人等重點人群的底數，保障好群眾睇病就醫需求，落實好困難群眾幫扶措施。在此之前，中國各地已經有無數的病人在一刀切的過度防疫清零政策之下，因為沒有辦法及時就醫而不幸喪失生命，或者是遭受到嚴重的病痛。推特網民財經真相寫道，丹東上了熱搜之後，連夜發布通知全市解封，一巴掌換全市自由，這個盛世如此荒唐。自媒體作家獨哥的獨雞湯評論認為，有誰想得到大爺的一巴掌比蝴蝶的翅膀更厲害，直接將丹東解封了。6月22日，丹東市公安局振興分局發布警情通報稱，2022年6月21日黃昏6點鐘左右，霍某利女41歲與她的父親霍某成男70歲駕車往返十位路交通路口時，因為她的健康碼顯示為黃碼，先後兩次闖卡被執勤民警依法攔截。霍某利她不配合遵守防疫規定，落車之後與民警爭執，過程中他的父親霍某成上前打擊民警的面部，一經街邊警派出所依法展開調查。目前霍某利因為阻礙執行職務予以行政拘留10日，霍某成因涉嫌襲警罪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與此同時，在網上熱傳的一段錄影片段顯示，一位從車中下來的女子聲稱持有社區開具的到某間醫院為她父親取藥的證明，在警察和便衣人員攔阻之後， 该女子并没有坚持继续前行，表示要回家，却被警察阻止回到车上。警察对女子表示不能够离开，要解决问题。双方有肢体的接触，推撞的过程中女子倒地，她的父亲见状上前朝着这一名警察头部挥了一巴掌，警察就顺势作被打倒状坐在地上，之后回头朝着录影机镜头低声问道：录了有没有？此时这名女子起身的力拦了父亲，似乎在避免扩大事态，稍后的画面就显示那名警察将女子从车中拖出来，并报警叫来一辆警车。从另一个角度拍摄的现场录影片段显示，那名老人的一巴掌似乎未有打到涉事的警察。有网民斥他碰瓷，有人称他为钓鱼执法，亦都有跟帖支持警方通报，指黄马父女两个人破坏防疫工作。丹东发布官方微博发布的警方通报貌似有理有据，秉公执法，但是微博和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对于警方的做法基本上是一面倒的指责和嘲笑的。有网民评论指，如果不是看视频，警情通报非常合理。推特中文用户更多的是质疑当时警察没有人性，不看具体的情况来处理，而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以黄马为名滥用职权，制造事端，激化矛盾，并当众表演假跌倒，被嘲讽为弃情，把事情性质上升为袭警，人为制造了警民对立，惹起公愤。中国法学界网民律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一名被一巴掌跌在地上的警察可能去做喜剧演员更加合适。在此之前，河南内乡法院院长一番议论已经引起网民的关注了。他说，当党性和人性冲突的时候，我们坚决只谈论党性，不去谈论人性。律女士表示，她认为那个警察非常没有人性。推特用户良知自知就丹东妇女袭警事件写道，所谓的人民警察，你面对的不是穷凶极恶的暴徒，亦都不是凶神恶煞的敌人，只是封控了两个月的一个弱女，一个老人，真是有必要这样吗？对于网上的强烈舆论批评，一些官方传媒报道试图为丹东警方以袭警罪刑拘生病的古希老人激起了民愤开脱洗地，强调黄马以及女儿的父亲并未有社区证明。还有报道说，涉事女子表示服从大局。官媒中国网6月21号报道，当事人郭某利称自己持有48个钟头的核酸通行证和社区证明，但是父亲并没有拿出证明的，现在因为疫情还未收监，会服从大局，亦都会去申诉，呼吁大家配合做好防疫的疫情。不过隔一天，霍某利本人上网发视频说明情况，指出他的父亲四月做了肠穿孔手术，还在恢复期间，而且患有三叉神经病，托朋友从外地找到药，带着社区开的通行证明去取药，已经过了两个关卡，唯独到了这个警察就说黄马不给过。这名女子问到，哪个条文规定黄马不给过的呢？真是有病就等死吗？原中共党媒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石俊亦都承认，疫情爆发以来，正常就依受了是大众最反感的一刀切防疫表现之一。这位前主编貌似公允地表示，从维护警察执法权威的角度来讲，丹东警方对涉事妇女进行拘留处罚有法律依据，但是公众的价值判断和司法权威在这件事件上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个值得丹东市警方去深思，亦都值得全国各地的执法机构
舉一反三。一位自稱科研機構副院長的網民評論指出，國家規定皇馬原則上不給外出，但睇病就醫除外。評論認為，丹東呢名女子完全符合國家規定，關卡工作人員和警察錯了，有轉發該評論的推文寫道，卡點警察不是錯，是違法，他不尊重人的生命權、健康權。上海人權活動人士桂孝龍對美國之音表示，丹東皇馬婦女一巴掌襲警事件突顯過度防疫政策之下的警方罔顧法律、良知和道德。他說，容不得人民對他們有任何不滿和質疑，為了壓制人民的不滿和未來可能對他們的產生不信任甚至不服從，就採取這種報復的舉措。這是一種報復行為，並沒有按照任何刑法或治安管理處罰法，它是一個違法的行為。丹東皇馬襲警事件之前，河南鄭州官員違法將數以千計的村鎮銀行儲蓄戶健康碼變成紅碼，致使他們沒辦法向暴雷的金融機構討債維權，引起軒然大波，從而將大眾對防疫健康碼被濫用成為監控公民的專政維穩工具的擔憂推向新的高峰。日前五名鄭州市兩名處級及三名較低層級的官員被處以撤職或警告、降級、記過等紀律處分。官方處理決定指這幾名的同志法治意識、規矩意識淡薄，違反了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碼管理辦法及健康碼副馬轉馬規則，擅自對不符合副馬條件的人員賦予紅馬，嚴重損害健康馬管理使用規定的嚴肅性，造成嚴重不良社會影響，是典型的亂作為。獨立媒體人 William Long 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紅馬事件之所以會遭到普遍的反對，主要因為影響的人太多，並且影響的是正當維權的人，因此這次當局只能夠退讓一次，我估計以後紅馬控制會有所改變，只精准控制少數人，或者只是控制群體事件的核心人物，不會再好像這次這樣大規模控制人群。然而公眾的憤怒和擔憂並未有因為河南當局將大規模濫用健康碼的嚴重犯罪責任推卸給擅自作主的幾名中低層官員的不窩式處理而平息，反而持續發酵。有評論指，這個是罰酒三杯，明顯捉了幾個替罪羔羊，認為河南紅馬事件責任人至少涉嫌犯了非法拘禁罪。丹東皇馬襲警事件後，有網民呼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須刑拘鄭州紅馬案的罪犯。很多中國民眾對當前以綠馬、黃馬、黃馬形式出現的防疫健康碼抱有戒心並感到恐懼，並將不同顏色的健康碼用黑色幽默的比喻稱為電子良民證和電子療敲。有分析指出，在維穩壓倒一切的專制制度之下，健康碼遲早會被當局用來當作平時或者特殊時期管控公民的有效工具。河南鄭州的官員不過只是提前採取行動，過早暴露了中共高層醞釀策劃中的一盤大棋。法學界網民律女士表示，當前實施的健康碼對一定範圍人員限制行動自由，為老百姓的生活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國家應該在限制某些人行動自由之前應該舉行聽證，而不是隨意去濫用公權力。他說，中國的憲法規定公民人權不受侵犯，享有言論自由，國家有信訪條例，公民有上訪權利，但實際上憲法和信訪條例就好像一張畫出來的大餅，你要行使這些權利的時候，這張畫餅就會為你帶來麻煩，譬如訪問的身份證就會被作上電子標記， 讓訪民成為二等公民。早在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之前，中國當局就在包括新疆的各地佈滿了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號稱天眼工程，並對城鄉社區村落實施網絡化治理，同時發展出居民身份證查驗系統。陸女士說，中國的高科技基本上都是用在監控老百姓上面，失蹤人口和被拐賣兒童很難找，但是一旦有人發出自由的聲音，就會很快被定位。6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宣布打贏了大上海保衛戰。在此之前，上海幾千萬市民飽受將近三個月的強制隔離、社區封鎖或者是足不出户等諸多限制帶來的痛苦和壓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一份由澳大利亞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即將推出的民意調查顯示，僅有 12% 的澳大利亞人認為中國是一個可靠的國際角色扮演者。在新西蘭，致力於研究亞洲事務的亞洲新西蘭基金會剛剛公布的2022年民意調查稱，新西蘭人對中國的友好程度跌落到去25年來最低點的 13%。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有分析表示，這些民調和最近幾年西方其他國家有關中國的民調結果的大趨勢遙相呼應。中國近年來在司法獨立以及民權等方面更加排斥國際準則，試圖在國際舞台上粉飾極權以及獨裁，並且以好鬥姿態廣泛示眾。他的國際形象有可信度每況愈下並不意外。總部位於悉尼的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的2022年最新民調顯示，對中國持正面睇法的澳大利亞人從2018年的大約 52% 一路滑波到目前的 12%。 這份民調的全文將會在下個星期公布。這個結果是進行民調的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常務理事弗爾納沃博士星期三6月22日向坎培拉向澳大利亞記者俱樂部就他所聲稱的立體外交演講的時候所披露。相比之下，對於中國夥伴的認同感亦都每況愈下。該國機構在去年亦都是2021年的民調顯示，有 34% 的澳大利亞人認為中國是澳大利亞的經濟夥伴，這個比例是2020年為 55%， 而2018年更加是高達 82%。此外，2021年的民調顯示，高達 93% 的澳大利亞人認為中國在我們這個地區的軍事演習增加了他們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同年 ,63% 的澳大利亞人認為中國構成對澳大利亞的威脅。2020年持同樣想法的為 41%。 弗爾納沃在演說當中表示，這個現象不值得慶賀，坎培拉和北京維持穩定的關係符合我們的利益，亦都符合中國的利益。弗爾納沃還指出，雖然澳大利亞是需要恢復和中國的外交溝通，但是修復關係的責任是在於北京，是他們的做法改變了澳大利亞人對中國的看法。他說，諾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在去年的民調顯示，對於澳大利亞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56%的澳大利亞人說中國負有更大的責任，38%的人認為雙方都難辭其咎，4%的受訪者則是認為澳大利亞責任更大。該國機構在2020年11月進行的一次單獨民調當中，82%的澳大利亞人說他們擔心中國對澳大利亞政治程序的影響比兩年前的2018年增加了19%。今年的民調還顯示，在澳大利亞人眼中，中國和美國的分量比此消彼長，隨著是對中國好感的一落千丈，他們對美國盟友的認可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 87%。 與此同時，僅僅是有 50% 的澳大利亞人表示他們在當前的國際環境當中感到很安全或者是安全，這個數字比去年下降了 17%， 比2010年下降了 39%。 就是說12年前 90% 的澳大利亞人都感到國際環境安全。而在新西蘭，二 研究亞洲事務的亞洲新西蘭基金會剛剛公布的民調，新西蘭人25年來對亞洲看法當中是顯示，當新西蘭人被問及到亞洲的這個概念的時候，他們主要聯想到的是中國，而僅僅是有 13% 的新西蘭人視中國為朋友，58% 視他們為威脅。在去年的同一項民調當中，29%的新西蘭人認為中國是朋友，37%的認為是中國是威脅。而此外，新西蘭人認為他們在亞洲最好的朋友依次是日本68%，新加坡65%，而南韓49%，並且將這三個國家當作為是該個地區的防務以及是安全夥伴。亞洲新西蘭基金會的常務理事德雷柏從惠靈頓對美國之音表示，今年正好是他們的民意調查進行到第25年第一次，他們首先是在去年11月抽取了2334份的樣本，而然後因為今年形勢發生了變化，6月又進行了一次輔助性的小規模調查，樣本有1186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華盛頓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今日庆祝自己的生日，就是246年前最初13个北美殖民地宣布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北美大陆，在大部分时间里面被视为是充满机会的土地，民众能够开始新生活，创造自己的财富而不受制于任何人。有些人因為躲避宗教或者政治信仰的迫害而逃到這個地方，譬如在1620年在今日的麻薩諸塞州定居的清教徒，但是1607年創建北美第一個永久殖民地詹姆斯敦的最早定居者，以及之後400年之中陸續來到美利堅的大部分人，是為了尋求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打造更美好的生活。对英国政府来讲，殖民地的存在是为了给英国的皇室和国家增添财富。那时候是一个重商主义的时代，这些是一种寻求通过出口来到增加国家财富的经济政策。英国殖民者被禁止从事任何形式的制造业，只能够向英国出售原料并且从英国购买成品。另外一方面，对英国进口品的征税亦都越嚟越重，最终将殖民者逼返。北美殖民地在1776年7月4日签署了独立宣言，宣布他们要脱离英国君主统治。美国革命战争打了7年之后，以殖民地的胜利告终，重商主义亦都获得了胜利。这些开辟了制造业的发展，并且开通了新的贸易市场，于是经济获得了发展，为本地人和新来的人带来了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从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所带来的变革之中平等获益，大部分获益者都是白人男子、妇女和被奴役的非洲裔美国人，为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了他们，战争很可能就会输，但是正如很多被奴役的人所预料的那样，革命战争并没有终止奴隶制，亦都冇令到妇女获得全面嘅法律嘅权利。奴隶制喺80年之后先至被废除，妇女此后又等咗40年先至获得投票权。即使系咁，英国统治嘅终结同美利坚合众国嘅诞生，为所有人铺设咗一条通向自由嘅道路，并且开启咗一线嘅窗口。独立宣言作者托马斯·杰弗逊话：人嘅平等权利同每个人嘅幸福，如今得到咗承认。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